今天主题经文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山上宝训的一部分。那学习这个山上宝训的，实际上也是在我们学的马太福音刚读的世界经文，就是它小小的一部分。大概除了这个山上宝训之外，实际上耶稣多次在福音书里边直接门徒们直接记载他的讲道和教训。我们可以看10章、13章、18章、23章等等，耶稣亲自向我们向我们说啊。但是山上宝训都是耶稣讲的最长的一篇，其实它是包括5章、6章、7章的内容。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5章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们主题经文前面的1到12节，就是所提到的8福。去年我讲了一篇到8篇到关于这个8福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是有福的，它颠覆了我们关于祝福的概念。然后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上的福气是什么样的，而且什么样的人算是有福的人。那么在后面呢，他就从15到16节，他给我们讲盐和光的比喻。他拿盐和光来比喻信奉他的人，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作，在世上有什么样的作用。在5章17到18节，实际上他在重新解释，包括教导我们关于天主律法的真正意义。那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一篇，也就是在关于天主律法这一块学习的啊。所以然后6章他讲的是关于假冒为善的人，7章他就开始讲关于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个山上宝训虽然很长，他提到了各种各样的重要的一些话题，但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关于天主律法的这个主题的，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很多人呢认为耶稣对律法的教导是可能是什么概念，是你们之前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我要给你设立一个新的一个律法。他可能说他是来了给我们重新设立了新的律法。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并非如此。他在改正关于律法的误解，他是把旧约的人，法利赛人、犹太人关于天主给他们的圣书、诏书，叫旧约圣经，主要是指的摩西五经和先知的那些话语，他们所理解错的地方，他们教训也教训错了，导致他们整个信仰有大大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不是重新给他们新的规矩，新的这个天上的法度，没有。他是说我之前的法度是对的，我设立的，像保罗说的，他说律法难道是不善良的吗？是不善的吗？他说断乎不可。所以我们知道他所给我们的旧约律法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人对他的理解是错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们是不懂主赐给律法的原因，是要教导我们这个其实认识自己，也了解自己是谁。他们不知道律法的目的是要表现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本性的堕落和我们自己的邪恶。教导我们像耶利米书17章9节所说的一样，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极其不善，难以测度。所以他圣经告诉我们，他给我们他的话语律法，包括世界主所有的诫命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是让我们了解自己，是让我们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是叫我们有谦卑的心，谦卑下来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也是加拉太书，这新约保罗所写的一篇这个书信。他说如此律法是为我们迅猛的师父，引导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的成义。那他这里说的话是什么？他是说是旧约律法的目的，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使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需要，然后做什么？引导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一个救主。实际上大部分的人我们提到耶稣基督、耶稣的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为人死这些道理，他们说我干嘛需要人为我死，他不懂，他不了解，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谁。 而意识到自己在天主面前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他律法是要很清楚教导我们自己天主如何看我们，而且这样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需要，意识到自己需要个救主，并因相信他得成为义。那这个是律法存在的主要意义。那为何因信称义呢？因律法显明我们的软弱和巨大的需要，因此呢，我们就有一个办法，就是到耶稣基督面前，对不对？那么不幸的是，当时犹太人其实和现在的许多信仰家，他们听到律法的诫命之后，其实他应当垂头丧气认罪，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子，乃是这个春风满面的一种骄傲，在这里在笑着说，我们都熟了，这是我们的诫命啊，这个诫命很好，我们都理解，我们都这样做。其实罗马书2:23很清楚教导我们关于耶稣那个年代的人。他说你们引律法自夸，他说自己倒犯律法。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们在说我们是属于律法的人，律法是我们的书，我们是受律法的。但是他们意识不到的一点是，他们在违背律法。因此他是在使天主在别人面前羞辱天主，原因在于哪里？这是说天主的百姓，主说不可撒谎，他们在那儿撒谎；主说不可奸淫，他们在那儿行奸淫。然后同时在说我们是天主的子民。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见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本来应该让他们谦卑下来，意识到自己问题的这个律法和法章是使他们骄傲的、自夸的。在罗马书9:31，他这样说：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得不到，得不着律法的义。他说为什么得不着律法的义？实际上在十节也有这样的解释，他不明白天主的义法，想自己立一个义法，就不服天主的义法。实际上他们在律法以上加了自己的解释。我们看到每一条律列的时候，每一条法度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的解释和自己的理解，然后他们在天主给他们认到自己的这个律法上，自己不仅仅不明白，而把它扭曲了，用作自己能实用的东西，夸自己的是自己自夸。那对我们来说很容易指指点点犹太人的缺点。那说实在的啊，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需要照着镜子啊，我们需要看着自己。有没有想过，若2021年的新约教会的信徒靠着外面的行为靠近天主，他跟2000多年前的法利赛人毫无区别，知道吗？我们也是一样。主说的话现在一样有效，实际上他们出现的问题，我们在现代的这个信徒这个当中群体当中也会发现，人还是管外在的事情，他是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引这个律法自夸。比如说我感觉有时候遇到最骄傲的人，可不是那种悖逆天主就违背天主的人，而是什么人呢？他是基督徒，他自己因接受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心中的这些法度，然后呢说是天主的法度，然后自己清洁自己的外表。虽然像基督说的一样，他说心里都是这个麦脏人的坟墓一样，就是实际上他心里好黑，但外边很漂亮。然后呢他头抬得很高，自己很自豪。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外面很干净。但这个也是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当中所批评的这种行为和思想。天主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的目的，比改变我们外边更大，这个我要大家明白，不要听错了。我不再说我们不要在行为上有改革改善，我的意思是天主要从里面开始清洁我们的人生。那么如果我们直接接受天主的教训，然后说我外面变得更符合天主要求， 那我这样就能考进天主，或者这样能做一个非常属灵的人，或者怎么着，这个想法完全是错的。主借着他的话语要做什么，他是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的这种改变方式不是从外面开始往里走，他是从心开始的，他先要从思想开始，他要先从我们的思想开始改变我们一生，他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咱们心里的思想需要先改变，我们的感情要学会归主的控制，我们的心需要由他来调整。所以我们一切必须从心里开始，必须从心里学会跟从主，学会做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主在劝我们，我们不要保留有罪的心，然后只管我们外面。这个实际上如果我们总结他山上宝训的这个六章五章六章七章的内容，就拿这一句话可以说，你不要管你外面，你要管你心里的事情，你要从心里开始，然后做一个圣洁的人。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看看他最终标准，也是在我们五章四十八节我们主题经文刚读到的，他这样教训听众，他说，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完全。标准是什么标准？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那么他把天主自己作为我们行善的标准，那这个就很多人很难以接受，说我是个人，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是有情欲的，我是会犯罪的，天主怎么可以拿自己作为行善的标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我们首先他要开始从内心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天主的标准是什么，一次一步一步往那标准发展。那你说有没有完美的人？没有。你说有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做活出基督的这个标准吗？不行。但这个是基督要我们意识到的重要道理。很多人觉得我可以靠着自己然后做到这点，其实如果你问一个法利赛人，你能行律法吗？他会说我可以的。基督好几次问了当时的犹太人说你要行律法，他们说我从小就接受了。我们知道那个来找耶稣的那个少年也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你照着你遵行律法吗？他说我从小的时候都接受了这些东西，都遵守天主的规矩。那他意思是很多人我们靠着你别以为你可以像犹太人那样子靠着自己完全天主的这个律法是不行的。但主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从这样的意识开始，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认识主，从认识主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必须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是不能达到天主的标准。就按罗马书三章说得很清楚，三章他开始讲人类，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没有寻求天主的，他们都已经丢弃正路了。所以在那里他说的十分清楚，世人在天主面前没有一个能靠着自己达到他的标准。那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帮助我们能够与天主符合。你说一个救主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可能很多人说做好榜样啊，教训我们怎么做人啊，这些东西，但耶稣来了为什么要死呢？对不对？这个是关键问题了。那在基督的这个教训当中，我们要看第一点，就是关于他是要从心里开始，他要从心里改变我们作为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但别忘了，所有的犹太人当时都说是信奉天主的，都说是依靠天主话语的，但是主要接着这些心里的这个教训，让他们明白实际上他们的心是远离天主的。那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引用这些圣经？首先他应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思考事情的，但是第二呢，他也是给我们一个标准，当我们的思想与这个标准不符的时候，我们该改变自己的思维。我们要与像腓立比说的，要以基督的思想为念，我们该让主的事情作为我们衡量事情的标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就是在三十八节开始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言还言， 亚环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基督的这个教训就开始，但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在38这里开始。如果我们看21节，把圣经打开，马太福音，我没有打到那个 PPT 上，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吧。21到26节，他在这里教导我们关于杀人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们知道律法是怎么说，律法说是不可杀人的嘛，对不对？那你们说我没杀过人，我这个人是很好。主说，如果你无意的去恨你的弟兄，那你跟杀他一样。如果你恨到一个什么程度，你心里都愿意把他杀了，他说你已经犯了谋杀罪了。所以在这里主的意思是什么？你别说你没拿起刀，你没有拿起武器去真的杀掉人，但是你心里都有过这种思想。那意思是在你心里你已经犯过这个罪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这个你这个有这个欲望了。所以在这里他很清楚的一步一步在教导我们关于思想的问题。后面他就听到心淫乱，27到30节，他说你们法利赛人哪儿会这个就是心淫乱的事情，哪儿会做这个事情，你们外在可干净了。但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你要是看一个女人动意念，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与动一念没有太，就是心动和动一念区别在天主那里是没有太大区别。意思是说什么？主在说这个罪已经在自己身上有了，就已经生产他这个迫害力了。他跟你犯的是一样的。在31到32，他开始说休妻的问题。耶稣说你们休妻就是算是为了放纵情欲的放纵自己情欲的原因嘛。你们看看你的妻子不顺眼了，你就换一个吧，啊！主说你这样做是到底是干嘛的？他说律法是允许人在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有奸淫或者其他问题的时候，允许他们这个离婚。但是在这里他的意思是，因为有这个允许，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诫命随时休妻。就是说你们这样是在放纵自己的情欲，也是在性奸淫的，你们内心是邪恶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他说在天主的眼前就是性奸淫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再次解释法律的这个教条了，他很清楚一步一步往下走。33到37节，他关于这个启示承诺的问题。人当时如果你在大家面前真承诺骑士必须做这个事情，那么在法利赛人面前，那这个事情你必须做。那为什么他管这些事情啊？我向天承诺，我向地承诺，我向自己身承诺，在谁什么什么身上承诺，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他的话不算数了，他说是也不等于是是，他是非不分。所以他意思是我们承诺的时候，我们才按照才诚实，才按照我们说的话去做。那平常我们就不这样。那主的意思是你们在说谎言。后面就说你们的这是你们心里的问题。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应该就这么简单。我们作为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在这方面应该诚实。不应该出现这个啊！我承诺，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啊，在社会中我们听到一个，我向你承诺，我向你起誓，我向谁谁谁起，这都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怕别人不信他。那为什么别人不信他？因为他不经常说真实，对真那个诚实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耶稣说的前面的教训。到我们这个主题经文的时候，他开始教导我们关于爱心与人际关系的一些主要教导。然后今天我们就当主题经文来学习。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主的律法教导我们要失去心里的自私，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点，也就是38到42节。那么他在这里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律法存在的意义是叫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自私，而且耶稣很清楚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去掉自己心里的自私。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38节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言还言，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和凶恶做对头。在这里首先呢，我们看见一个 常见的话，这个言还言，牙还牙，在英语也是一种俗语，对不对？这个概念也是大家都一般会知道的。在38节这句话嘛，那么它的意思就是报仇。我们知道这个是报仇的概念。那么你打我，我丢了一颗牙，我也得把你那颗牙要过来，对不对？我要是丢了眼睛，我得把你眼睛也要过来。这个是报仇和报复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这个是法律这个要求的、命令的。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了新约社会，它已经变了意了。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旧约律法，我们发现他这句话，他说以伤长伤，以言长言，以牙长牙，他这个也是利未记24章20节。实际上在这里，我们这句话在圣经中出现三次，一次在利未记这里，在旧约圣经生命记29章和出埃及记21章也一样记载，主多次强调你们的社会必须是公平的。如果我们学习他的向下，我们发现他天主是如何引用这个法度。实际上他是引用这句话来教导以色列人在设立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些原则。他说法官判事情必须怎么判，他实际上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意思是这个法官判罪，他说这个刑法要和犯罪对称，这是他说的意思。好，如果一个人杀人，就跟创世纪说的人，如果你杀人，圣经说他的这个人应该流他的血，如果他流别人的血，人该流他的血。主在告诉我们，该有一些公平公正的法律。你偷别人的东西，你该把他的东西还偿，对不对？我们不会说他偷到了，把一千万块钱的钱都偷走了，怎么罚款1000块钱，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一种判断。在这里他在强调社会法官在判事情必须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他给他们设立这句话。但是到了那个耶稣那个年代，我们发现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已经变了，他变了，变成什么样呢？他变成一种用来这个支持他们报复和反击的一个理由的啊，他是拿这支持他们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们拿天主善于管理社会的原则当做犯罪的机会。实际上这是他所教训这个我们所看见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国家的法律应该是公平公正的，这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被人欺负的，其实法律应该保护他，对吧？欺负人的，那我们知道法律应该是惩罚他。实际上该有公平公正的社会，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把这社会的原则当做自己个人报仇的理由，那这是错的和不对的。在39章他就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和凶恶做对头。那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凶恶做对头，只要天主能够改变人。在这里他是说，在个人关系当中，我们不是实行公正这个审判的这个主要来源，这是天主和国家做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杀过人，那么这我没有权利过去把他打死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人。所以他这里讲，在个人关系上，我们不要为这个凶恶做对头，这个不是我们来处理的事情。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公平和公正到世界的末日，天主都要一起就全部推行出来，就是每一次不公正的事情到了末日必有他该有的审判。天主是公义的主，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他这里说你不要与凶恶做对头，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你该管的事情，这个不是你个人该管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世上不应该追求就是调整社会公平公这个公正的问题，这个不是我们来处理的， 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实际上天主给我们个人的原则是什么？就如帖撒罗尼迦前书5:15，他说应当谨慎，不可以恶报恶。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要因为人恶待我们一样去恶待他，那这个是不对的。他说你们和彼此相交，他后面提到我们要总要勉励善行，按照尽力去怎么样去行善，这是主吩咐我们做的事情。在彼得前书3:9，他说不可以恶报，又此在这里又强调，他说以辱骂换辱骂，所以这里他说倒要提他求福。所以这个也是主所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是你个人的问题，人对你不好，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应该有报仇的反应，这个是天主所这个所定为罪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意思不是说社会应该是不公正的，我们看到旧约它设立社会的原则，我们知道言还言牙还牙，这个政策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个人关系，主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我的法度来找理由去行恶。那这个恶是什么？直接把自己看为神一样，可以指导人心，而且可以实行公正，你是没有这个权利，你是不懂也不了解，只有天主有这个能力了。但是我们在这个39章后半部分所看见的第一点事情，就是要我们要怎么样，他后来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不要以牙还牙言还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他来慢慢的教训我们。第一，在他说要忍受，要这个忍受别人的这个凌辱侮辱，这是他所说的话。在39，你说怎么看出来的？他这里说什么？他说若人搭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他，右他搭。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是耶稣可能在不信主的群子里，这个可能是耶稣说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啊。耶稣曾说该那个搭右脸，该给左脸。我记得这个苏联的一个领导，这个赫鲁晓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共产党主义和基督教这个信徒有很多相同的概念。他说我与基督徒唯一不同。他说若有人打我的右脸，我会打他的右脸，并会把他的头脑打掉了，对不对？所以他经常他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有很多相同的观点。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个，首先很多人不能接受这句话，就是怎么样打我的这个右脸，我不能缓偿，我不能去打他。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思考这句话。我为什么说侮辱？原因在于他这里在圣经中打这个原文字有两个，打呢一个是拿拳头打的，就意思是手臂是这个手掌是关着的，使劲儿去为了伤害人打。那一种另外一种是手是开的，手开的这样打呢，他是拍脸。排脸呢，不是为了伤害人，而是为了这个侮辱我，就使人羞辱的意思。就如我找个人去拍他一脸，那我就不会被打的嘛，对不对？如果我真的要害他，我不应该就过去啪啪打他一脸，对不对？另外呢，你要注意这个左右问题。我咱们聚会之前，我跟龙飞说了一下，我这次读这个经文意识到，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那如果你要打我的脸，特别是拍我的脸，你会先打哪一边？对，这是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圣经那个时代，很少看到这个左撇子，就很少了。圣经提到那个便雅悯支派是左撇子的，就是感觉很少见的了，但是一般都是还是右手为主的。那如果右手要实践打，肯定是拿右手打。那为什么拿左手一过去？那是一种侮辱的意思，而不是一种伤害的意思。这个我们也要明白耶稣在说的话。这个并不是说人过去 比如说进入你的家要把你的孩子或者媳妇儿伤害的话，你不应该回首。那这种想法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不照顾自己的家庭的人，就如那个异教徒都一样恶了。就意思我有责任去保护我自己的性命和别人的性命，这是应该的。我们不要理解错他的理解错，这个不是说他拿了棍子过来打你，你应该忍受，没有这个意思。他说拿手开着的手啪你一个右脸，那你他意思是把左脸也给他打。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原则和这个概念，就是一种这个侮辱的意思，他们要使你丢脸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他的意思是，如果社会有这样的人故意要弄你了，那不是伤你的性命，不是威胁你的性命，而是怎么样，就是让你丢脸。他说那行，你就丢脸吧。这是基督所给我们教的教训，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错了，这个你发现你理解错了，很多事情说不过去。包括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门徒教训，还有旧约主教训以色列人，包括打仗和各种各样的要求，发现这个完全不符合基督这里的教训，如果我们理解错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让我们明白实际上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人要打死你，让他打死你亲友，你让他打死他吧，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保护性命的因为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圣洁的，是天主赐的，而且没有人应该夺取它。夺取人的这个性命是非常危险的，是在主眼中是非常邪恶的事情。那么我们该保护人性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一个流氓在打一个老头老太太，我们见到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过去帮他。我们不应该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还手，对不对？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保护人的性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我们要忍受这个侮辱，这个很重要。这人要怎么样？如果他要让我们感到这个丢脸呀、羞耻，这个要羞辱我们，就说来吧，你让他干吧。这个你不要动手，这个你不要动手，这是很重要的。其实在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例子，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原则。在以赛亚书，这个是在耶稣来之前500多年前写的一个预言，而且是关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他说：“人打我背，我任他打。”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他所投到鞭打。而且拔胡子这个事情，他羞辱他，涂他脸上这些事情，他在旧约新约所提到发生的事情，圣经说他是允许发生。那我们知道他允许发生的原因也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性命，对不对？也是为了拯救我们。所以这个也是马太福音新约他这样说，他们是拿这个他吐在这个耶稣的脸上，还用杖打他头，对不对？他也是用手杖打他，然后一直在那羞辱他，然后就说我忍着。圣经告诉我们，他连一句都不回他们，他不开口。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完全呢给我们展现出来这个道理，我们应该为了这个主的旨意，为了保持和平，应该愿意受这样的这个侮辱和羞辱，那这个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第二个，可能耶稣讲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50节，他告诉40节，他说不要看重这个财产。这个可能我们就很难接受。第一个，他说你们应该受侮辱的；第二，他说你应该不看重钱财。在马太福音5章20节，他说有人想告你，要你里面的衣服，他说连外面的由他拿去。那如果我们首先要理解他说的话，那犹太人会怎么理解？我们解释圣经一个实经的重要原则，就是当时听众会怎么理解。 对不对？他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虽然我们可能不太懂，但是圣经给我们记载 很多关于他们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比如说在这里他提到了这个外衣嘛，外衣在旧约中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在于哪里？外面的衣服，律法，天主的律法是不让别人拿走的。就意思是，如果你是告人，或者你是还债，然后你还不上债，你有这个债务一直还不上，那怎么样？人过来把你东西拿走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能拿，你的外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出现在圣经中出现三四次，出埃及记有一次就在主的律法，他说，你若拿他的衣服做当头，他说日落时候必须怎么样归还他。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外衣是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衣服在圣经中是比较贵的，贵的原因就是布料很贵，都是手工做的布料。那么这个时期我们知道这个衣服是很贵的，一个外套不仅仅是穿的好看，而且是唯一能够这个保暖，而且说如果他经常是拿被子用的，拿东西用的，他这个是一个万能的一个东西。然后主说你的外套是不能给人的，就意思是如果人把你别的衣服拿走了，那把外套也给他了。那实际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在耶稣的那个钉十字架的故事也看到衣服的这个价值。为什么呀？我们知道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兵丁在下面在做什么？抽签看谁能拿耶稣的衣服。为什么？这个外套是很贵的一个东西。那么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我们不要因为人拿走东西而担忧。他意思是，如果你没有什么，然后就剩外套了，按道理来说，他不能按照当时的法律要求你的外套，他只能把其他的衣服拿走了，但是你的外套他都拿不走，主说也把外套给他了。那这个概念是什么？主告诉我们，你别担心这些事情。那这个原因在于哪里？原因在于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和三十二的教导，可以看一下。他在三十一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注意这个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些物，你们在天上的父已经知道了。他说我们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应该担忧这些东西，不应该考虑，不应该一直在追求世上的财物和财钱，这个钱财。为什么？因为他主在我们眼中不应该那么重要。在以色列人呢，就耶稣讲到他们的眼中听到连外套都给他了，这个是很极端的一个教训，连外套都要给他了，那我还剩什么？然后基督说，你管那么多事情干嘛？你不是有天上的父吗？难道他没有权利，没有能力去供应你的需要吗？所以在这里耶稣在他教训门徒和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不要看重这些东西，钱财等等，天主总会罩住信奉他的人，主总会照顾信奉他的人。那我发现我们大部分人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争论，人之人关系的问题出现在于什么？物质的事情上。我的要那东西，或者我的东西很好，他告我把我东西拿走了，我一辈子也要恨他，对不对？那不好意思，这是基督徒不能做的事情。为什么主说我们不应该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一个外套不重要，一个外套很重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天上的父，他必照顾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忧虑这些。第三呢，也是四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要乐意的为别人付出，我们要乐意的为别人付出。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也可能需要我们了解一下背景。四十一节他说，有人勉强你走一里地，你就同他走二里地。 那你听的说，人怎么可以勉强我走一粒粒？可能这是我们会有的第一个疑问。好，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当时背景。罗马帝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矩，就是如果你不是罗马公民，如果你不是罗马人，罗马兵丁可以随意的要求你陪他走一里地。而且陪他走一里的意思是什么？我把我的背包，我一切的东西都给你，你帮我背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时间历史也记载这个规矩，这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在以色列国引起的反应，时间历史也有记载。这个要求实际上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叛乱。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他要求勉强我做一粒地，他可以随时你在忙上班，或者你在要接孩子，或者怎么在路上碰到一个罗马兵丁说来跟我走，你不得不跟他走了。无论你是在干什么重要不重要的事情啊，妻子快要生孩子啊，什么事情他不管，法律规矩他要求你走，你必须得走。那你想想这个会怎么样？对一个男人来说，我在忙自己的事情，突然别人说你必须跟我走，把我背上带上，哇，100公斤的背大的背包，让我背1公里，我得讨厌死了。衣服都穿好衣服，这位上班的人呢，让背包背1里地，我都累死了。到上班公司那儿，人说你怎么了？啊，那讨厌的罗马兵丁让我背了1里了，我没办法，衣服都毁了，对不对？那让那多讨厌。实际上我们也会，我感觉如果我们没有耶稣这样的心的话，我们也会讨厌的。突然有一人要求我做这个事情，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看基督的教训是什么？你就同他走2里地。好，那首先我要说的一点呢，耶稣不再告诉我们一个钉死的规矩，就说他要求你做1里地，那我怎么？我到了2里地，好，我走了2里地了，我回去了。他实际上教导我们一个心态，一个思想，人要求我走一部分，我就都给他走一点，这应该是一种乐意的态度，对不对？他说你要求做1里地，不是说哦，那勉强他就勉强我，在我主就要求有这样要求，没有，主没有这样要求。他说你应该有这样的心，如果人要求我这样走，我就有什么样的心，我就要走二里地的心了。那主在教导我们什么？主在教导我们关于这个一个心态问题，我们应该很乐意的为别人付出，很乐意为别人付出。你说这个我忘了跟大家说啊，就是马太福音27章32节也有这样的例子，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被鞭打，这个事情他估计也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罗马兵丁做什么？你过来，十字架背上走。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他也是按照这个规矩让这个别人背着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啊。所以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规矩是存在的。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应该很乐意的为人付出。有的时候觉得哇，这样的，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勉强着我的。他不是说哎，请问啊弟兄，你可以帮帮忙，如果你行我就很高兴了。没有，他说你必须这样做，那好吧，我为你多做一点。那这个需要什么？这个以爱人的心为心，但第二是个谦卑的人，这必须是个谦卑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好，在第四呢，也是42节，圣经说要愿意施舍，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在42节，他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问你借钱或者总不要推辞。那这个意思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很乐意的帮助人，但这个主要是跟钱有关系的，愿意施舍。在这里他说求什么给他？圣经有关于借钱，也有一些原则，所以我们在借钱的时候，我们也要以这个原，也要考虑这些原则。 特别是在弟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能借他这一笔钱，那一般情况下我是能给他这一笔部分钱。在最大的情况下，如果他真的有需要的话，还不如把钱给他得了，别借这个钱，因为我们知道钱也是很容易毁人际关系的。所以说他这里说人求你什么你给他，意思是如果真的有需要，那我们应该很愿意做什么，我们应该愿意做施舍的人。这个也是箴言旧约圣经也教导我们的。他这里说怠惰人日切贪图，他说毫无所得，善人有欲，他说施舍不利。所以在这里他意思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会不仅仅会有余，他会施舍不吝，意思是他会多多的找机会去施舍和帮助人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那到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就看到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应该什么，去掉心里的自私，这所有的原则都是跟我们心里自私有关系的。他教导我们施舍，那为什么我们不施舍？因为我们舍不得，为什么？因为这东西是我的。为什么我不愿意走二里地？原因是这个东西，这个时间是我的，我不愿意，你还勉强我，你是谁，对不对？这是从自私的心来的。主要主说我们很清楚，世人显现使我们很看得非常清楚我们自己的自私。如果你在读刚才那些原则的时候意识到我不太愿意做这些，说明我们很自私，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我读到这个，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很多也直接这个就是很刺心的啊，一读就说哇，我这个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对不对？我这个自私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他说你们应该做完全，如果我天赋是完全，我们开始能明白这个完全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这个是非常不一般的真理，对于我们社会来说，这个就是激进的真理，就这些原则非常激进，非常极端，在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对他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在这种情况能活出我们的心性，因为我们活出来的不是自然的行为，乃是超自然的行为，乃是被圣灵引导的行为，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实际上社会的那些口号有时候真的非常虚假，它虚假在于它确实是没有那个实心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外在东西，你对别人好，对别人好，那好吧，那怎么对别人好？对别人好，如果我还得这个失去自己的乐趣，还要对别人好吗？别人勉强我，我还得对别人好吗？对不对？在一般的这种社会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观念当中，这个是不符合这个道德观。但是天主说要这样子，必须这样子。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其实天主的例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世上，我们看一看，他是乐意的虚己，他是放弃天上的荣华，他是穿上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做什么？为我们受苦，为罪人受苦。为了做什么？为了别人的长处。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不是为了拯救我们吗？所以实际上耶稣所说的话，他以自己的行为也证明了，他不是虚话，他不是什么虚的什么宣传，说啊这是基督教的美德啊，不是这样的。他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显现出来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效法的。所以第一，我们要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自私。第二呢，他开始说他叫我们怎么样，叫人爱到底。所以他拿这两点证明人类的问题，第一就是自私，第二就是爱。所以在第二点呢，他就是明明显出人的问题来。在这个爱到底这个概念是5章33到48节，然后呢他这里 慢慢的从三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好，然后他这里就开始教训我们关于爱，所以我们第一要看爱人的教训。他首先要把旧的思想说出来，说完旧的，他要把新的给我们叫出来了。所以他说，你听说，当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那么这个也比较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他们从哪儿听说这个概念？因为圣经中没有说你要恨你的仇敌。我很多人理解，很多这个学圣经，特别是对旧约了解的人，他们会说，这个应该是他们自己设立的一个自己创造的一个概念。怎么创造的呢？就是想有利未记十九章，就是天主律法里边的一句话，他说不可报仇。然后呢，在这个报仇这个事情当中，他还提到这个约翰谁啊？自己的本国的人，自己的人，应当爱人如己。所以他提到关于自己本国的人，所以很多人觉得在这里他们把这个爱人如己的要求限制自己的社会与自己同胞、自己国家的人，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概念要恨你的仇敌是从类似于这样的经文出来的。这虽然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可以扭出，直接证明他这样一个观点。那基督教的我们这个教的有一次教导关于爱的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犹太人这样问过他，他说我们要爱人如己，然后你看这个犹太人怎么说，他说那人要自称为义，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领袖。他的意思是我爱人如己是可以的，但是我只要爱谁，我的同胞，我的领袖。主的意思是我们要爱人，爱灵舍，爱我们周边的人。然后他说到底谁是我的灵舍，那意思是什么？他要找个办法就是宽容自己的不爱之心，他也觉得该有一些讨厌的或者恨恶的人，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但是在这个圣经中，他在五章四十五节说其实我们的爱也要学习天主的榜样，如果要明白爱必须学习天主的榜样。他这里给我们举的天主的例子，他说如此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那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基督徒被形容为天父的儿子或者天主的儿子，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家庭了，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了，那我们知道父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什么特征？孩子应该像什么父母，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你们可以像天父的儿子一样，意思是你们可以有天主的这种天父的这样的心，你们可以效法你们的天父。他说因为天父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目前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信奉主或不信奉主，无论你恨主还是爱主，无论你背逆主还是顺服主，主都一样，使你有一定的祝福。他使你知道什么叫家庭，家庭的这种爱情，知道什么叫婚姻，他让你就是尝到一些世上主赐给人获得的祝福。这个不仅仅在爱他的人身上，圣经说在不爱他的人身上也照样是这样子。这意思是如果主也有这样的心，那我们人呢？咱们只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好，对不对？没有，他说天父都不是这样做的，那你也不能这样做。那最后我们要看爱的新标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46到47节，他说你们但爱你那爱你们的人还能有什么长处呢？他说税吏不是这样的吗？税吏不是这样的吗？这个很有意思。 你说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有意思呢？首先，他说税吏是谁？税吏是为罗马帝国的人，因为当时以色列是殖民地嘛，罗马帝国的人收税的，这帮人是卖国贼。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你找最能就是定位罪人的人就是税吏，就跟我们现在说什么流氓之类的。但是他在这里说流氓也爱自己的，对不对？你随便找个流氓，找帮助过他的人，他不对他好吗？那你比他好吗？他说不比他好。他说你们单亲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比人强呢？他说没有人不爱自己的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主的意思是这个没有什么很奇怪，也没有什么稀奇，其实这个很自然。我对你好，你不对我好吗？那么这个就是社会的礼貌嘛，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大家都好，对不对？但是主告诉我们，实际上圣经的教导不是那样子。我们要爱什么恨我们的人，我们要祝福那些做什么咒诅我们的人。实际上我们这样社会这样的所谓的爱情，我们看到的啊，母亲爱儿子，哇，这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美，实际上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区别也不大，对不对？这是我就说实话啊，咱们特别爱夸张那些就平常看见的那种爱心，说哇，这个是非常伟大，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一个养狗的人知道，你对狗好他就对你好，你对他不好他就对你不好，这个跟人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区别不大。主的意思是什么？主的意思是社会所定的这个道德标准是十分低的，是大家心里都高兴，你看我也是有爱心的人，我也是爱我的人。但主的意思是我的标准不是这样的，我的标准是要爱谁？爱所有的人，爱恨你的人，爱骂你的人，爱对你不好的人，这才是爱。那这样的话一下子哇，刺入心了啊，我的爱心还不够热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在5:48，所以你们应当完全。看来主这里完全的标准就是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我请大家翻到5:17-20，这个就是我们主题经文之前耶稣说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他说不要向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主说我不要你想着我来是要去掉天主道德的标准，而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怎么样成全。主来是要活出天主的爱、天主的义、天主的公正、天主的公平。他来是要证明天主的律法，而不是要废掉天主的律法。他我是在告诉你，他说等到天地都没有了，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社会所立的，这个不是人所做的事情，这是天主所做的事情。我们在死后，我们的灵魂有一天必站在天主面前，要依他的法律然后定我们的罪，这个是废不掉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人若废掉这诫命里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我在天国他在天国就算最小的了。人若行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行，他在天国就算是大的了。注意20，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就是你们的正义、你们的善良，若不胜过经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义短不能进天主的国。在这里他说你们自己现在社会这个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自己所自豪的那种、自夸的那种义，他说如果你不超过他们，那怎么超过他们？主说标准是什么？完全，完全。那你说牧师我达不到，那欢迎到我们所有基督徒 已经意识到的重要概念，我们都达不到。圣经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主来世上的原因是什么？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天主面前是站不住的，但是耶稣来了，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与天主复合。他为什么要死？简单说，他要受我们自己罪的惩罚。我们是达不到，我们已经犯过很多罪，这个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替我们受他的刑罚了。这样子以他的宝血，圣经我们可以站在天主的面前说，我是依靠耶稣基督的，站在你面前。主说，你问题很多，他说都在耶稣身上挂着，他已经承受我一切的刑罚和审判。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也是基督传过来的信仰。你别以为基督徒是那种其实也有很多基督徒是十分假冒伪善，外边很看得非常好，然后看人的时候把别人看得很不好，都不如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善良。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真是基督徒，你知道你善良，你啥都不是，你和天主的旨意都沾不了边了。这个应该是我们怎么样谦卑下来，明白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慢慢是圣灵接着他话改变我们。啊，你不信主的话，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谁，对不对？自己是有罪的人，但是主来是要拯救谁？主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谁能用医生？那些患病的人。我们也一样，谁要救主？那些失丧的人，那我们都算什么？失丧的人。